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个年呢现在就过完了，那么七号也就是壬日啊，这个初七，这个中国大陆呢所有的人呢就开始上班啊，这个上班呢主要是把这个年节啊，把后面的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把它都加到放假里面去，所以这样呢放假一直放到礼拜五啊，礼拜六就开始上班，七初七初八，那么今天呢都初九了，也就上班了。那这个现在看来呢整个情况呢是有大幅度的恢复啊，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出去旅游的人啊特别多，我们跟大家讲过一期节目，就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光上海市一个城市呢进来旅游的人呢超过1000万人，这个数目是非常大的。那么各个机关啊单位啊工厂啊企业啊都在上班，那么估计呢这整个的经济情况呢就会有所这个恢复啊，这个就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先讲讲几件事吧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已经连续3年的封锁啊，从2020年啊到2021年到2022年，这个3年的封锁呢，这个基本上中国的大都市啊都差不多进入了瘫痪的状态，那整个城市都是清零嘛，所以这些城市呢基本上都是处在瘫痪的状态啊。我自己在上海也是3整年也就没到哪去啊，就躲在学校里面。那么特别是去年年底呢，这个12月7号8号这个新十条规定以后呢，又出现了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的浪潮，那一浪潮呢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浪潮一来呢，有很多的人都感染了啊，连我自己呢有没有能够避免那么小心躲在办公室里都感染了。那么这样呢这个情况呢一直延续到12月12底到元旦，这个这几天都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就造成了这个商品啊能源价格啊都上涨。那么这个当然这一波呢现在慢慢好像过去了，但是你要说我说是不是真的过去我也不太知道，因为呢这个春节结束了以后初七初八初九这不断的有人回来，那么除了单位要上班的人现在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回来上班，那还有很多打工的人，那么从乡下也会磨磨蹭蹭的看情况慢慢的回来上班。那么这个一回来上班以后呢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在下滑，不光是中国一个国家，各个国家都在下滑，那么出口的需求呢就会减弱。所以现在呢不是说我一开了我就能回到原来2019年的状况，现在呢看来是很难回去。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大家看一看，就有很多人很乐观，就说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呢可以恢复到2019年以前的高速增长的这个繁荣景象，那么现在呢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那当然有很多人预言就说这个中国呢想增长多快就增长多快的时代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呢的新的经济增长特征呢就是低增长率啊，这个呢就变成常态，也就是增长的这个比率总是维持在2%-3%之间，永远不会再出现那个5-7%的这样的高的，更不会出现两位数字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以前呢这个中国政府呢是设定了这个 GDP 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呢现在显然是落空了，不过这个目标落空呢也很容易理解，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那反正因为一封禁3整年那个目标呢就达不到了。那么现在根据官方的数字经济增长呢达到了3%，那么如果在危机当中能够交出这样的成绩单，那么这个呢很多人还是很乐观的，就是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3%，现在呢冲击过去了，那中国的经济呢是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增长速度吗？那么现在通过呢整体的这个盘了一下这个情况，大家仔细的观察，这似乎不太可能。去年的增长率呢是30年以来最差的，那与其说是危机时期的表现 我倒是觉得这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常态。那个也就是说明呢，中国的高速增长的年代呢就已经过去了。那个这一年呢，其实呢就显示出了这个中国经济有很多痛点啊。第一个痛点就是房地产占的经济的比例太大。中国的房地产业呢非常臃肿，它占了整个经济的四分之一，那就整个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就是房地产。那么这个行业的最大的这个要命的地方呢，就是巨大的债务的负担，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呢都倒闭。这个崩溃的房市和房价对于这个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的这个房主啊，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么这种冲击呢，就降低了他们的消费欲望。与此同时呢，这个动不动就封城，那么加上呢收入也减少，这个呢也是削减了国内的需求。另外呢，全球对中国核心出口产品的需求呢是更加的减弱了。那因为都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需求呢慢慢就在减弱。那么现在呢，这个怎么去管理啊这个经济，怎么样能够使经济继续保持增长，那个比较难的。我们记得2008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政府呢曾经通过巨大的支出计划，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那一次呢是成功的对抗了全球的经济危机。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呢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当局呢这个不可能把失了业的大学毕业生呢让他们能够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回到建筑工地上去，没有可能了，出来失业了就是失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政府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将人均 GDP 翻了一番，那个还是很厉害的。当时官方的目标是2035年以前将经济呢增长的再次翻番，这个呢就需要每年呢增加的这个增长速度达到5%，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呢相当困难的。如今呢，中国继续面临的这种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这风险，这种最初快速追赶工业化国家的进程呢突然停止的现象，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但是中国呢比其他的国家更早面临这种情况，并且呢现在呢你看上级呢已经拿不出有效实际的解决的方法，这就是现在今年开工的这个情况。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再讲讲这个关于防疫的问题。那个本来呢我们知道有好多国家呢都宣布呢这个对中国来到他们国家的这个旅客呢，或者呢是不发签证，或者呢就是要进行防疫的措施啊，在机场上面要做检疫，如果有的话呢要隔离。那么这个措施呢本来说是到元月啊就结束的，那到现在为止呢这个都延长了。法国、韩国啊现在都把这个针对中国游客的防疫措施延长到今年的2月份，也就是再还要过一个月。韩国呢就表示现在呢我们担心这个春节以后啊，这个大陆很多游客呢会带上这个病菌到韩国来，叫做海外输入性，那个所以呢他担心在韩国扩散。法国呢就说呢由于局势不停的变化，对于来自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呢延长到2月15号。那个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呢，这个中国的官方啊从去年年底开始就陆续的停止了新冠病毒的封锁和限制的措施，并且呢开放了这个民众出国的旅游，包括呢这个去美国、日本、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至少16个国家啊。他们呢就看到中国这样一放的话呢，就提出了针对中国入境人员的检测的要求，就怕你带过来。法国呢从1月1号开始针对来自中国旅客的实施防疫限制措施啊，它有好多项要求。第一个，这法国的要求中国入境的旅客呢在出发以前提交48小时的这个核酸检验的证明啊。第二个呢就是落地实施随机的筛选，还有呢航班内所有旅客必须佩戴口罩。 那么最新的情况，按照原定的计划呢，法国对中国大陆的防疫措施呢，从原计划的1月31号延长到2月15号的加了半个月。因为呢，担心春节以后呢，出现新一波的感染潮，韩国呢也表示对中国旅客赴韩国的短期签证呢暂停签发，这个措施呢要延长到2月底，也就是这个2月份就别去韩国了。韩国官方表示，韩国境内防疫防控的形势呢现在都基本上比较良好，但是呢不能够完全排除春节以后海外输入性这个确诊病例导致疫情再次扩散的可能性。这个数据显示，最近两个礼拜两周境外的输入病例呢，在韩国是1404个，其中呢有890例是来自中国的。所以呢，对中国的短期这个拘留的外籍人员，在韩国实施落地检查以后呢，阳性率大概是10%，就10个人有一个。对于疫情呢，这个中国方面的疫病的这个疾病的预防控制中心在28号就通报说，1月20号到26号，就说医疗机构累计的这个新冠感染死亡病例呢是6364例。那个中国的统计方法和外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他说多少呢你就姑且听之了。到了1月26号，中国现有住院的病例是215958人，共有重症的是26156人。那么中国最新一周在院死亡病例呢比前一周呢减了一半，现在住院的病例呢也减了一半。那么这样呢就是说这个情况呢开始好转。那个从2022年12月8号到今年的1月26号，官方累计这个通报住院感染死亡的人是78960人，这个呢其实和国际机构推算的那就差得远得远了。那当然他这个算法我说是不太一样。讲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呢要讲讲其他的新闻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见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呢，就是电动车卖得特别的多。因为呢这个当局啊多年以来大力扶植这个发展新能源汽车。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呢达到了311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呢有67万辆，这个每年呢增加了 1.2 倍。出口汽车呢前十大的市场里面，这个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的新能源车的进口的比较多，进中国的。同时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几个做电动车的，比方说深圳的比亚迪，这个安徽的吉利、蔚来、小鹏，这些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纷纷呢以北欧为跳板进入欧洲的市场。欧洲呢目前是新能源汽车最大的市场，欧盟呢预定2035年禁售燃油车，那么现在已经有10几个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进入欧洲。那么现在在欧洲呢每10辆新能源汽车里面呢就有1辆呢是来自中国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就是盘点一下这个开年以后的新闻。初八以后啊，我们知道那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呢，现在出口越来越多啊，今年出口了67万台。那么新能源汽车呢，是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呢也还可以，这样呢就引起了欧洲的传统车厂的担忧啊，这个。有一个集团叫Stellantis， 他的执行长就说，欧洲汽车业呢正处在与中国对手竞争的这个十字路口，如果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将会有一场可怕的战斗，欧洲汽车工业呢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挫折，并且呢被迫大规模的削减它在欧洲的生产，就是欧洲呢遇到很大的竞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Stellantis 集团的这个老总啊，就说欧洲的中国供应商呢，正在推出具有竞争力，而且价格极具优势、极具竞争力的车辆。中国的电动汽车呢，比欧洲的电动汽车便宜大概8000到10000欧元。如果欧盟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欧洲汽车业呢将会重蹈此前的太阳能产业经历过的这个悲惨遭遇，完全败在中国的手上。今天呢，我们讲中国的这个开年的经济形势啊，我们稍微要讲一下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啊，这个房价。那么这个房地产在中国的房价呢是跌得很厉害，所以呢大家呢都非常注意看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倒过头看一看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呢，这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这个美国楼市在2023年呢大家都猜想啊会继续的恶化。美国有四个城市啊会遭到灾难性的下跌，并且呢与2008年的房地产的这个崩盘呢可能有相似的地方。美国的 Fox News 就说啊，这个有四个城市可能很糟糕，这四个城市呢是加州的 San Jose 啊，加州的 San Diego， 还有 Texas 州的这个 Austin， 还有 Arizona 州的 Phoenix 凤凰城。这些城市的房价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增长，但预期呢有可能急剧下降超过 25%。 而且呢这种下降将和2008年大衰退时期的情况呢类似，当时呢全美房价下跌了大概 27%， 那今年呢有点可能。那么我们知道美联储呢一直在加息，到最近呢才减缓。2022年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呢从 3% 增到 6%，所以呢全美性的下降的幅度呢应该会相对相当小，这个呢是足以避免广泛的抵押贷款信贷的压力。话虽这么说啊，西南和太平洋海岸的这个过热的住房市场，比方说像圣胡塞、奥斯汀、菲尼克斯、圣迭戈这些都会区，都会面临从峰值跌到谷底，跌幅超过 25%。 这个呢将导致在2021年的年底啊到2022年期间买了房子的人出现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的这个局部的这个风险。这些城市今年的房价呢将会跌低到最低的地方，原因呢是在大流行的这个时候房地产的热潮期间呢它的房价已经涨得太高了，过于脱离基本面。那么纽约和芝加哥的房价呢将对有下降，而 Baltimore 和 Miami 的房价呢有可能会上涨。今天呢我们下一个要讲到的时事的新闻呢就是讲这个智能手机啊。中国的智能手机一直呢都是非常的风光的，但是这个智能手机在中国呢2022年是保持了下滑的趋势，跌落到大概这个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呢虽然有下滑，但是依然保持了第二位的销售的业绩。那个有一家公司啊就分析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销售量啊去年同比收缩了 14%， 这个下滑的势头呢持续了5个月，这个呢导致中国手机市场啊持续萎缩。这个主要萎缩的原因呢是宏观经济形势艰难和中共的极端抗疫的措施和对经济对民生所造成的拖累。去年的第四季度中国的手机的销售量呢同比下跌了 15%， 那个2022年每个季度的这个手机的下跌的幅度都保持在2位数。去年12月份中国放弃清零政策、造成了这个疫情的海啸，这个呢导致手机市场呢萎缩了5个百分点，创下了全年跌幅的最大的一个季度。我们看看这个报告啊，去年春季以来由于封城啊这些措施给中国消费者呢的情绪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也推迟了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2022年呢占据中国市场的前三名的公司是 Vivo、 苹果和 OPPO 这个手机。其中呢 Vivo 手机在中国市场呢占了 19.2%，苹果的手机 iPhone 占了 18%， OPPO 呢占了市场的 17.5%。 那么 iPhone 呢就逆风而行，在去年第四季度呢表现得相当的亮丽，这个销量增幅呢高达 23%， 这是中国市场所有的品牌增幅最大的一家。这个在 iPhone 手机的生产和运输受到疫情的严重的影响，这个富士康郑州厂去年两次有严重的骚乱的这个情况下，苹果公司还能够取得这样的销售的业绩呢显得非常的可贵。 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倒个头呢讲讲这个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就是大麻的农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这个过年的初三是初四，这个北加州这个半月湾就出现了有人在这一个大麻农场呢开枪打死自己的同胞，造成了七死三伤的事故。其中呢五名死者呢都是中国的公民。那么所以呢这些农场虽然叫做三菇农场，事实上呢是大麻农场。那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说大家呢就很奇怪，说这个到底的这个大麻农场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近年以来随着大麻产业的合法化，包括华人在内的投资者呢都涌到这个里面去来发展大麻，因为这个利啊比较厚。这个纽约和洛杉矶的唐人街啊，大量的招募移民呢到农场工作，而农场严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呢，是导致工人呢是贫乏工伤甚至死亡。那么今天呢，我们用剩下一点时间来讲讲大麻农场。这个我们知道，2022年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加州的这个2020年，这个 Riverside 有一个大麻的农场呢，发生这个枪击案，导致七个死，这是两年以前。那么2022年呢 ，Oklahoma 的一个大麻农场呢，有四个华人呢遭遇这个行刑式的处决。那么最近这个又是七个人，这些枪手呢都是华裔，打死的也是华裔。那么所以很多人呢就要问了，这些农场到底发生着什么样的罪恶和恐怖的事件？那么最近这两天呢，洛杉矶时报呢是有一篇报道，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啊。那么很多人呢是在那个里面呢，这因为在大麻农场里面要驱散这个烟雾啊，就打用了一个抽风机。这抽风机呢，这个有很多人呢就基本上呢就中毒啊，因为这个里面有一氧化碳。那个洛杉矶时报举了一个人啊，就是有一个67岁的一个华人，姓 Sin。他呢在圣诞节那天他就坐在一张塑料椅子上面，在那里就守这个大麻的农场，是大麻的温室。那么那个里面有一台驱散这个沙漠寒气的发电机，这个发电机呢就排出了很多烟雾，这个里面有一氧化碳。结果呢这个 Seraph Sin 呢就在这个椅子上呢就这么死掉了，就是个中毒死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有一个，这个不是华人呐、啊，这个叫做 Chalabo 啊，这个人叫 Lorraine Chalabo， 他呢在这个身上，他帮忙收割这个大麻。那么《洛杉矶时报》说，这个人呢他是倒卧在地上，那个他呢把这个拉了电线，那加热到这个温室发电。那么他在这个 Palmdale 这个地方来帮忙收割大麻作物，结果呢他也在地上的中毒而死。这些都是受到那个发电机的排出来的那个废气的中毒。那这些例子我们不知道啊。他当然讲的还有墨西哥人两个人啊，一个叫做 Rivera， 一个呢叫也叫另外一个叫 Rufino Rivera， 第一个叫做 Miguel Garcia Rivera。 这两个人呢，他们呢在一个沙漠温室的地板，他们刚刚从墨西哥来到美国，那么在这个农场里面呢就开了一个发电机，用柴油等等，那个结果呢就中毒也死在那里。那我们讲这些零零碎碎的例子啊，其实呢大麻农场的死人相当多。我们知道这个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来说呢，大麻合法化是等到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呢走出了阴影，进入了灯火辉煌的社区的药房是可以买到大麻的。但是作为农业劳工运动和反主流大麻文化的发源地，加州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忽视了种植收获或者修剪大麻的移民工人，而其中呢有大量是华人工人。在合法大麻的时代，他们受到的剥削，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痛苦呢几乎没有人去重视，被忽视了。洛杉矶时报的最近的这项调查就表现，从俄勒冈州的森林到加州的沙漠都有大麻的农场。大麻工人呢遭受虐待、暴力威胁，工作和住所的设施的肮脏而危险，并且呢经常会被严重的拖欠工资，就是死了也没有人重视。在截至2021年的5年里面，至少有35名工人呢在大麻农场死亡。 根据验尸官的记录，有这个35个人，有20个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他们的死亡与不符合标准的生活条件和转向温室种植增加利润有关。那所以呢，这个是大问题。这些工人呢，在洛杉矶时报的采访里面说呢，他们都住在户外，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足够的食品。雇主呢，让他们去慈善银行，这个拿东西吃，也就是说你有些地方发吃的，我没有吃的。那么并且呢，就不给他们工资。那经常呢，这个要动不动就拿枪指他们。那么还有很多危险的农药呢，在这个里面使用，其中呢，包括这个圣伯兰迪诺的一个农场。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睡在温室的一个棚子里面，棚子里面呢就放了一种叫甲氨醚 Methamphetamine。 这个甲氨醚呢是一种致命的神经毒剂，在美国已经不再销售了，但是在墨西哥有。那个这两夫妇睡在旁边，所以这个是非常要命的。通过检查私人论坛和官方的投诉，洛杉矶时报呢统计发现，有200多家大麻农场呢被控拖欠工资，其中一半呢是有执照的。如果不先和解或者放弃索赔，那些向政府求助的工人呢将需要等待至少1年多的时间。多年以来，这个洛杉矶的警察突击检查非法种植大麻，这些警长啊将大麻工人呢视为犯罪嫌疑人。他们会被戴上手铐，被追捕，带到监狱，拍下疑犯的照片。那么，这个当时在3年以前11月份的有一次突袭里面，这个有一个警长啊，就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有观点有些转变啊。这个警长的名字叫 Hornia 啊，叫 Corey Hornia， 他呢和在西部的警长，他突袭了。这个 Bicklick 的一个大麻农场以后，看见15个人呢试图逃跑，其中有3个人呢是老板，看见他们的房子里有攻击性的武器和防弹衣。这个剩下的12个人呢都是来自墨西哥，没有手机也没有护照。这个 Hornia 说，调查人员了解到他们的这个 passport 被藏在另外一个地方，这表明呢老板为了强迫这些工人劳动而扣下了他们的证件。 Hornia 说，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行业的工人都不会要求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知道这个农作物呢是很多现在都已经不需要劳动密集型的，而大麻呢是劳动密集型的劳动。从这个育幼无性系到为市场修剪这个钢化蕾，每一步呢都要用人工去做。在大量的农场，这是艰苦的劳动。工人们呢非常吃力地拖着沉重的这个土啊、肥料袋啊，还有些地方呢还要提着水一桶桶的到斜坡上呢去领水。我们说历史上呢，加州的大麻农场呢主要是依赖于经营者在当地亲友提供劳动力，合法化就导致市场投机者大量的涌入，那用家人呢就不够了，所以就雇劳工，这个呢就极大的改变了劳动的条件。新的种植者呢建造了巨大的这个温室，增加了对这个移动修剪人员的需求。那这些人呢带着自己的帐篷旅行，有些时候呢受到中间人的控制，中间人呢会从他们的收入里面抽取一部分。这些农场呢从洛杉矶到纽约的华人社区、威斯康星州的苗族的这个居住区，以及在圣侯塞和中央谷地的这个墨西哥劳工当中呢招募员工，并且还从阿根廷和智利这些经济萧条的国家呢直接吸引工人，其中包括有些人曾经是老师、生物学家、理疗师这种传统知识阶层，因为没有这个收入啊，都愿意到美国来种大麻。但是随着大麻的合法化，无数投机者呢充斥市场，大麻作物的批发价格和农场工人的工资呢也就开始下跌。4年以前，修剪工人呢从这个大麻的芽上剪下小叶片，每一磅呢能够赚到$200或者更多一点。目前的价格呢就跌到每一磅呢只有$80。洛杉矶时报发现，有一些工作的报价甚至低到$50，这个每一磅。对于那些非熟练的工人来说，干这个呢还不如在快餐店里面这个拿最低工资划算，根本不赚钱。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拖欠工资。私营大麻这个有很多人拖欠公司，农场主不给工人提供适当的住房、厕所、食物和水，那个 大麻工作呢，它是完全呢这个国家机构视而不见的。那个工人呢就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六个工人，我们看有一个案例，他们种了大量的大麻，种了1000棵。那么这些工人呢，欠了25名工人呢，大概从去年12月到现在，欠了10万美元的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老板呢就是不给，工人也走不了。那么这个他没有办法，因为呢这个大麻本身呢产量就不好，加上呢大麻出现了一种霉菌，那作物损失，所以呢这个就没有钱。这个当然呢，这些工人呢就向加州劳动局提出索赔，并且向这个老板呢要求呢就索赔96000美元。那么有些人呢，有一个阿根廷的妇女和她的丈夫是一个老师，也被欠了这个6500多美元。所以呢他们都是要钱，但是现在呢这个钱呢就要不到。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大麻农场，我们前面讲过有人在大麻农场杀人，那是讲那个杀人的一面，今天就讲讲大麻农场是有多么的黑暗。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